我们读诗篇一百十九篇。
我哋读诗篇一百十九篇。
一百六十九节。
一百六十九节。
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
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的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
我们再一同读一遍好吗？
我们再一同读一遍好吗？
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这节圣经告诉我们，明白圣经的秘诀是这样。
这一次圣经呢，告诉我们明白圣经的秘诀是这样，
就是要照神的话赐我们悟性，
就是要照神的话赐我们悟性。
这里的话原文是 Logos，
这里的话原文是 Logos，
是长篇大论的话，
是长篇大论的话，
是系统的话，
是系统的话，
是有组织的话，
是有组织的话，
是带给我们完整启示的话，
是带给我们完整启示的话，
是一贯性的话，
是一贯性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话，
我们必须要找到神话语里面一些重要的原则，
我们一定要找到神话语里面一些重要的原则。
所以在诗篇一百十九篇就特别说到命令的道路，
所以诗篇一百十九篇特别讲到命令的道路，
说到律例的道路，
讲到律例的道路。
因为神的话是有路的，
因为神的话是有路的。
所以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来看这些道路。
咁咧，今日下昼同埋今日晚上咧，
我
哋
要
嚟
睇呢
度
咯。这些原则，
我哋要嚟睇呢
啲。这些原则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
而呢啲原则就喺神嘅话语里边揾到。
我们说过，神的话就像神所创造的宇宙一样。
我哋话过，神嘅话就好似神所创造嘅宇宙一样。
神的宇宙是伟大的宇宙。
神嘅宇宙系伟大嘅宇宙。
是井然有序的宇宙。
系井然有序嘅宇宙。
如果我们要明白神所创造的万物，
如果我哋要明白神所创造嘅万物，
我们知道科学家们，他们就必须从神的万物里面找到一些重要的定律。
我们知道科学家们一定要从神的所做的万物里面找到一些重要的定律，
然后根据我们已经知道的定律，我们就会有更多更新的发现，
然后根据我们所知的定律，我们能够有更多更新的发现。
神的话也是这样，
神的话也是这样，
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
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
我们知道在神的话里面我们能找到一些重要的原则，
我们知道在神的话里面我们能够找到。
然后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对神的话就有更深的认识。
而根据这些原则，我们能够对神的话有更深的认识。
我们已经看见过两个很重要的明白圣经的原则。
我们已经看过两个很重要的明白圣经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平铺直叙的原则。
一个呢就是平铺直叙的原则。
因为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因为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叫愚人通达，原文就是叫简单的人明白。
叫愚人通达，在原文里面就叫简单的人明白。
因为神当他启示他的话的时候，
因为当神启示他的话的时候，
他是借着人的指头，
他是借着人的指头，
所以他就是要我们这些人能够明白，
他就要我们这些人能够明白。
在这么多的人，在这么不同的人里面，
在这么多不同的人里面，
如果简单的人能够明白，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够。
如果简单的人能够明白，那就所有人都能够明白。
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你读你就照着圣经上字面的意思来领会它。
我们就记住圣经上面字面的意思来领会它。
我们说过，那个字面的意思就是最自然的意思。
我们讲过这个字面的意思呢，就是最自然的意思，
一点不勉强的，
一啲都不勉强。
我们看过的是第一个，
我们看过这个是第，我们看过这个是第一个解经的
定律。
定律。
现在我们也看过第二个定律。
而家呢，我哋又睇过第二个，
或者说第二个明白圣经的原则。
或者呢，话系第二个明白圣经
嘅，就是平行叙述的原则。
咁咧，嗰个就系平衡叙述嘅原则。
这个平行不是平衡啊，是平行。
呢个
两条线平行线的平行。
呢个两条线平行线嘅平衡就唔系咁样嘅平衡。
啊，所以不是平衡的平衡，是平行的。
唔系平衡，而系平衡。
因为整个话这里一点，那里一点。
因为整个话咧系呢度一点，嗰度一点嘅。
那么你会发现说神
有几节的圣经节是平行的，
我们发现有几节圣经节是平行的。
那么我们要在神的光中可以看到光，
那我们要在神的光中看到光。
我想我们也不再重复了，
我想我们又不再重复了。
这个叫做平行叙述的原则，
这个就叫做平行叙述的原则。
那今天晚上我们先要开始看第三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今晚我们要看第三个重要的原则了。
这个原则叫做首次提及的提及的原则，
这个首次
提起来的原则，
提起的原则，
提及就是我们提及一件事情叫提及，
首次提及的原则。
那么如果你真的要把它翻成英文的话，就是 first mention principle，
就是首次提及的原则，
你第一次提到 first mention， 你第一次提到它，
就第一次提到它，
或者你把它翻得白一点，是第一次提到的原则也可以。
或者我们翻得白一点，是第一次提到的原则。
所以我们把它称作首次提及的原则。
所以呢，我们将它称呼为首次提及的原则。
我们知道神是圣经的作者。
我们知道神是圣经的作者。
如果一个很完整的文章，
如果一篇很完整的文章，
如果这个作者是非常的有经验，
如果这个作者非常有经验，
而且也非常的周到，
而且非常的周到，
那么当他写一篇文章或者一篇论文的时候，
那么当他写一篇文章或者论文的时候，
如果他第一次用一个词，
如果他第一次用一个词，
而这个词不是很普通的词，
而这个词并不是很普通的词，
他知道这个不是普通人常常注意到的词，
他这个呢就不是普通人常常注意到的。
那么如果这个作者很周到的话，
如果这个作者很周到的话，
他会在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大概的解释一下，
他就会在第一次出现这个词的时候就会大概解释一下。
所以你如果读到一本书有一个字你不大认得，
所以如果你读到一本书有一个字有点
不你不知道作者用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知道作者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时候你多半应该一直要回到这一本书第一次提到那个字的地方，
咁咧，我哋就多半要回到呢一本书第一次提及呢个字嘅地方。
然后呢，我们知道说作者多半就在那里就下了定义。
咁咧，然后我哋就知道咧，多半作者喺嗰度就落咗定义啦。
尤其我们读技术性的文章更是如此。
尤其是咧，我哋读技术性嘅文章更加系咁样样。
你知道有一些的名词不是普通人都能熟悉。
我哋知道咧，唔系一啲名词普通人都能够熟悉嘅。
如果这个作者希望有更广的读者能明白他的论文，
咁咧，如果呢个作者希望更广的读者能够明白他，
他就非常小心，哪一个重要的观念如果第一次出现的话，他一定给他有很好的解释。
咁咧，佢就会留意边一个重要的观念，当佢第一次出现嘅时候，就会俾佢一个好好嘅解释。
圣经也是这样。
圣经也都系咁样。
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许多很重要的名词。
我哋知道圣经里面有好多好重要嘅名词。
我们常常不大明白它。
我哋时时都唔系好明白。
但弟兄姊妹，这里有一把很要紧的钥匙。
但弟兄姊妹，呢度有一把好紧要嘅钥匙。
你只要找到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
我哋只要揾到呢个字究竟几时第一次出现。
我现在要提醒弟兄姊妹。
我而家要提醒弟兄姊妹。
这个第一次是时间上先后的第一次。
呢个第一次咧系时间上边先后嘅第一次。
做圣经里面那个排的次序的先后，
并不是照着圣经里面排次序的先后，
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的。
这点呢，我们非常之有感。
我想我们每次讲的第一次的提及的原则，那第一次是指说历史时间上的第一次来说。
那么我们每次提到第一次的时候呢，是指着历史时间上面第一次来讲的。
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那个字或者那个思想第一次出现，
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个字或者那个思想第一次出现，
那么你如果仔细来读，你大概就能够找到这个词或者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我们如果第一次我们仔细来读找到它第一次呢，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个词的观念在圣经里面什么意思。
我想现在为了要让弟兄姊妹更清楚，让我们举好几个例子，大家都清楚了。
那么我希望在这里举多几个例子让大家更清楚的。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主在地上所说的第一句话？
我们总记得我们的主在地上所说的第一句话。
我想我们把它念一下好不好？
我想我们读一下好不好？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四十九节。
四十九节。
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
妹，你如果要认识我们主在地上的行径，
如果我们要认识主在地上的行径，
你要明白主耶稣一生的生平，
我们要明白主耶稣一生的生
平。当然我们现在特别是指着他那天在地上的那一段，
当然我们是特别指着他在地上的那一段。
那么你知道主说的第一句话，
我们知道主所说的第一句话，
我岂不知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
你知道这这句话解释了我们的主的一生，
咁咧就呢句说话解释咗我哋嘅主嘅一生。
那么你记得在我们主在他地上，是在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
咁我哋又记唔记得我哋嘅主喺佢地上最后嗰一句说话咧？断气之前嗰句说话
成了，
成了。
所以我们知道，你如果注意在这个两句话之间主所行的和主所说的话。
咁咧，若果我哋注意主喺呢两句说话之间所行嘅同埋所
讲，你就想起主所说的那句话：我来了，看啊，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
事。我哋就会谂起主话：看啊，我来了，为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
因为你赐给你给了我一个身体，看啊，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
看啊，你给了我一个身体，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意。
所以他常常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
所以他有时就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的。
所以主耶稣说他不是凭着自己，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主耶稣所以说他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
他所说的都是神所说的，
他所说的都是神所说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
所以我们要明白，
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主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
是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
把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生活完全的描写出来，
就将我们主在地上的生活完全的描写出来。
那么关于主的执事呢？
咁关于主嘅职事呢？
你在主什么时候开始他的执事？
我哋嘅主几时开始指佢嘅？
你知道利未人到30岁，
我哋知道利未人到30岁
就开始进他的执事，
就要开始进佢嘅执事。
我们的主是最大的利未人，
我哋嘅主系最大嘅利未人。
那么当主一开始进他执事的时候，你知道用什么来开始的呢？
咁啊，当主开始进佢执事嘅时候，佢用乜嘢开始呢？
他三次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
他是用三次讲到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
所以你看见主的执事乃是根据神的话。
所以我们看见主的执事乃是根据神的话。
那你知道我们今天如果要服侍主，我们任何的服侍都必须是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
咁我哋今日所有嘅服事，我哋就应该知道任何嘅服事都要系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同埋经上记着说嘅。
好，现在我们来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
好，而家让我哋举一个更简单嘅例子。
什么叫做信？
乜嘢叫做信？
依信称义，什么叫做信？
因信称义，乜嘢叫做信？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信心，对不对？
弟兄姊妹，我哋今日讲信心系咪？
我们先要明白到底信心这个观念是什么样的观念。
咁咧，我哋就要明白到底信心系乜嘢观念？
圣灵对于信心的思想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
咁圣灵对于信心的思想系乜嘢思想？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找到圣经什么时候第一次提到信心这个词？
咁咧，我哋就要揾到圣经里边乜嘢时候第一次提到信心呢两个字？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15章。
我哋嚟睇创世纪第15章。
第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孩子，对不对？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没有细蚊仔，
他没有后裔，
他没有后裔。
然后你知道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
然后我们都知道神就向亚伯拉罕显现，
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要大大的赏赐你。
说你不要惧怕，你的盾牌要大大的赏赐你。
你知道那个亚伯拉罕就把他心思告诉我们的神，
那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将他的心思告诉神。
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承受我产业，家业是大马色人，大马色人与你一切。15章第3节第20节。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的人以利以谢。
那么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咁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你知道现在亚伯拉罕没有儿子，
我哋知道而家亚伯拉罕系冇。
神告诉他说：你本身所生的就要成为你的后嗣。
咁咧，神话咧，你本身所生嘅要成为你嘅后嗣。
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很幽默的神。
我哋知道我哋嘅神好幽默。
那个时候大概亚伯拉罕是在帐篷里。
咁咧，嗰个时候大概亚伯拉罕喺帐篷里
面。你个帐篷和他亚伯拉罕和撒两个面对面。
咁咧喺帐篷里边，亚伯拉罕同埋撒拉两个面对面。
你知道当他们两个彼此对抗的时候？
我哋知道咧，当佢哋两个彼此对抗嘅时候，
特别回数两个人彼此脸上的皱纹。
特别咧喺度彼此所数两个人面上嘅皱纹。
然后再把撒拉看一看。
然后咧再将撒拉睇一睇。
你就越看越没有希望。
咁你就越睇越冇希望。
你望呢往底下看都是沙漠，都是沙。
咁你睇下地下咧都系沙。
你把两个人对抗一下。
将两个人对抗一下，
没有希望也没有前途，
又冇希望又冇前途。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就个环境来说没有希望。
就住环境嚟讲冇希望，
但是现在有一句话，
但系而家有句说
话，呢句话落在亚伯拉罕的耳朵里面，
嗰句说话咧落喺亚伯拉罕嘅耳朵里
面，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
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这句话，
你知道呢句话，
对于对亚伯拉罕所处的环境，
对于亚伯拉罕所处的环境，
你看亚伯拉罕要怎么样的反应？
我哋睇亚伯拉罕要有咩反应？
神非常明白亚伯拉罕的心态。
神非常之明白亚伯拉罕嘅心态。
咁这个时候神就把他从帐幕里面就拉到外面去。
咁咧嗰个时候咧，神就将佢从帐幕里边拉到帐幕外边。
如果他越看撒拉越没有希望，
咁如果佢越睇撒拉咧就越冇希望啦。
因为他，因为越在帐篷里面越不行的。
因为咧越喺帐篷里边咧就越唔掂啦。
所以你知道信心是怎么来的呢？
所以我哋知道信心系点
嚟。你越看自己越没有前途。
我哋越睇自己越冇前途。
你必须听见神的话说，有神的话说，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
我哋必须要听到神嘅话，话从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
数算众星，你能数得过来吗？
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
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那天晚上亚伯拉罕往天边一看？
我哋能唔能够想象到嗰亚伯拉罕向住天边一睇？
他能发现在我不能再神凡事都能。
佢就发现在我不能再神凡事都能。
然后神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然后神又对佢话：你嘅后裔将要如此。
现在神说了，亚伯拉罕相信。
而家神讲咗啦，亚伯拉罕就相信啦。
圣经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圣经话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相信。
弟兄姊妹，呢个系圣经里边第一次讲到相信。
第一次说到相信，就说到因信称义。
第一次讲到相信，就讲到因信称义。
亚伯拉罕什么因信称义？我们今天也要因信称义。
亚伯拉罕怎样因信称义？我哋今日亦都要怎样因信称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因信称义并不是等到马丁路德在那个楼梯上爬爬爬的，忽然间有一个声音说：“你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并唔系马丁路德喺楼梯上面爬嚟爬去，佢咧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话：你要因信称义。
你要爬嚟爬去，还是爬上去？
甚至系爬上去。
那么你要知道说，在这个观念老早在神的观念里面。
但系呢个观念咧老早系神嘅。
老早在创世纪里面。
老早喺创世纪里边。
弟兄姊
妹，弟兄姊妹，
因信称义是新约的思想。
因信称义系新约嘅思想。
怎么会在犹太的经典里？
怎样会在犹太经典里？
怎么会在创世纪里面？
怎会在创世纪里面？
因为那个思想是圣灵的思想。
因为那个思想是圣灵的思想。
所以你看见旧约跟新约是一致的。
所以你看见旧约和新约是一致的。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亲爱的，
你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
你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一方面神的话透亮，
另一面呢，你对于神的话的信心就越过越增加。
两方面呢，我哋对于神的话那个信心就越来越增加。
我们再举一个年轻人比较喜欢听的一个例子。
我哋再举一个年轻人比较喜欢听的例子。
我问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问在座的弟兄姊妹，
你们读圣经？
我哋读圣经，
常常读到爱这个字，
时时读到爱呢个字。
有的人也把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送给别人。
有些人呢，也就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送给人哋。
到底什么叫做爱？
到底乜嘢叫做爱？
你能不能给爱下个定义？
我哋能否对爱下一个定义呢？
有人类来一直想去爱下个定义。
有人类以来一直嘅想同爱落定义。
但是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爱是什么。
但系冇人能够话俾你听爱系乜嘢。
所以你知道，这就证明个定义太多了。
所以呢，我哋就证明话呢个系定义太多
了。到一个地步，人家不能，就是人家不知道什么叫做爱。
到咗个地步咧，人都唔知道点样先为之爱。
有一个餐厅啊，有一大堆人进去吃饭。
有一个餐厅咧，有一大堆人入去食饭。
那么在餐厅关在快要进门口上面写了一大张很大的字。
呢、这个餐厅一入门口咧，就写咗一幅好大嘅。
他告诉我们什么叫爱？
佢话俾你听乜嘢叫爱？
他说爱啊，就是把饭偷偷吃光。
爱呢就是将饭全部吃晒。
你只要进到这个饭店，把爱从饭通通吃光，这就是爱。
你入到呢间饭厅咧，只要你吃晒嗰啲饭就系爱。
所以你看，每一个人都可以给爱下定义。
所以呢，我哋每个人都可以同爱落定义。
那么像爱这么大的一件事，在圣经里面，
好似爱咁大一件事，圣经里面。
那么神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对不对？
神一定会话俾我哋听乜嘢系爱。
好，现在我们找到一个秘诀。
而家我哋揾咗个秘诀。
第一次提及的秘诀。
第一次提及的秘诀。
那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一次圣经什么时候提到爱呢？
咁我哋要睇到圣经第一次咩时候提到爱呢？
我们读创世记第二十二章。
我哋读创世记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二章二节。神说：“你再做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
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
你知道吗？第一次说的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
第一次讲到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
而第二次的爱是讲到以撒爱利伯家，那是在二十六章里。
而第二次提到爱是提到以撒爱利伯家，在二十六章里面。
弟兄姊妹，你只要看爱第一次、第二次的出现，你我就知道什么叫做爱。
弟兄姊妹，你只要知道第一次、第二次爱怎样出现，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
神第一次爱就爱上我们。
神第一次爱就爱上我们。
神第一次给就把他独生子给我们。
神第一次给就将他的独生子
给我们。那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那个爱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爱以撒那个故事。
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是不止这么多。
但是主耶稣基督不是这么
多。告诉我们说，
圣经话俾你听话，
基督爱教会，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为教会舍己，
基督爱教会就是以撒爱利伯家，
基督爱教会就是以撒爱利伯家。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的爱，
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圣经里面的爱，
我们要看他第一次就可以了，
我们只要看第一次就得了。
我想现在让大家做一点的习题，你们回去不必交的，因为已经太晚了。
我想呢，大家做啲习题，我哋大家翻去做，唔使交嘅，因为时间太迟啦。
我们一开始读国语的时候，就是来来来来上学。
我哋一开始读国语嘅时候咧，第一个就系来来来来上学。
那么你知道，我们一开始学国文，恐怕最快学的一个字就是来这个字。
我谂咧，我哋开始学国文嘅时候咧，第一个字我哋最识，
最重要的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字，最重要的许多字里面有一个字就是来呀。
圣经里面有好多好重要嘅字，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字就来。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耶稣话：“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弟兄姊妹，你知道好？不是耶稣不知道做了多少事。
我哋知道主耶稣唔知讲咗几多次。
你记得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我哋知道主耶稣钉。
有人告诉我们，那幅图画就是来的图画。
有人话俾你听，嗰幅图画就系来嘅图画。
你看中文这个来这个字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对不对？
我哋睇见中文呢个来字系咪即当中一个好大嘅十字架？
主耶稣那个很大的人挂在那个。
主耶稣有一个好大嘅人挂。
然后有两个小人，对不对？
然后有两个小人。
那两个小人就是两个小强盗啊。
嗰两个小人就嗰两个小强盗。
所以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主耶稣挂喺十字架上面，就话俾我哋听，我哋应该嚟到神嘅面前。
好，现在我给你们一个习题，
而家俾大家一个习题。
你们回去读圣经，
我哋翻去读圣经。
圣经第一次提到来是什么时候？
圣经第一次提到来。
现在不要找，现在我们太晚了，你们回去好好找它。
我哋翻去好地揾佢。
然后呢，你好好读，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然后呢，我哋好地读咧，我哋就会发现好有意思。
那么这是一个习题，你们可以回去做。
呢个系一个习题，我哋可以翻去做。
第二个习题呢，就是荣耀。圣经第一次提到荣耀什么时候？
然后呢，第二个集题就是荣耀。圣经第一次提到荣耀是什么？
当然，那个荣耀必须是讲到我的荣耀。
嗰个荣耀必须系讲到我嘅。
现在我们是讲到主观的荣耀，不是个客观的荣耀。
呢度咧系讲到主观嘅荣耀，唔系客观嘅荣耀。
你看看圣经里面第一次荣耀是什么时候？
圣经里边咧第一次讲荣耀系咩？
然后你就会想，你就会知道说，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指着得荣耀来说。
然后我哋就会谂到，我哋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系指着我哋要得荣耀嚟讲嘅。
每一个基督徒有一天都能说我的荣耀。
每一个基督徒有一日都要话我得荣耀。
那么这个思想，这个观念到底在圣经是个什么观念呢？
咁到底呢个思想、呢个观念喺圣经里边系一个乜嘢观念呢？
好，你要读圣经，读到最第一次什么时候提到荣耀？
咁我哋就要读圣经，我哋要读到第一次喺边度提到荣耀？
读那一段的故事，
然后我哋读嗰一段故事，
你就明白了。
我哋就明白啦。
神怎样的要是要叫我们得荣耀？
神点嘅样就要我哋得荣耀？
就是磨成神儿子的，
就系磨成神儿子嘅形象。
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这样读圣经的话，
所以我哋谂谂，如果我哋咁样读，
不光有道理，
唔单止有道理，
道德、
道德
也有道理。
亦都有道路，
所以这样读圣经，我们这个人就活过来。
所以咁样读圣经咧，我哋呢个人就活。
叫人活的乃是灵，
叫人活的乃是灵。
弟兄姊妹，肉体是无益的。
弟兄姊妹，肉体系无益。
主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
主话我对你所讲嘅说话就系灵，就系生命。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读圣经，我们这个人是个饱足的人。
弟兄姊妹，如果我哋咁样读圣经，我哋一个饱足嘅人。
你也能把神的话给别人，
你亦都能够将神嘅话俾人哋。
现在我再举个例子。
现在我再举一个例子，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圣经什么时候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呢？
圣经里边乜嘢时候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呢？
四世纪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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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世纪第一章。
第七节到八节，
第七节同埋第八节，
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失去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
亚多尼比色说，从前有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了，在我桌子底下拾取零碎食物，现在神按着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于是他们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
但你们特别注意第八节非常重要。
咁样我哋特别注意第八节非常之重要。
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人，并且放火烧城。
犹太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
你如果读这一节圣经的话，
我哋若果读呢节圣经，
你发现这一节圣经解释了整个耶路撒冷的历史。
我哋发现呢节圣经解释咗整个耶路撒冷嘅历史。
这一段圣经是耶路撒冷将来遭遇的一个小影。
呢段圣经系耶路撒冷将来嘅遭遇嘅一个小影。
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像耶路撒冷那样的多灾多难。
全世界冇一个城好似耶路撒冷咁多灾多难。
到今天为止，一共被围困了27次。
到而家一共被围困咗27次，
被火最少烧过3次，
被火最少烧过3次。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看见没有？
我哋睇
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
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
我们的神就让我们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小影。
我哋嘅神就让我哋睇到整个耶路撒冷城嘅小影。
难怪主耶稣哭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
难怪耶稣哭耶路撒冷，话
我多
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
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
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
难怪我们有一本书叫做耶利米哀歌，
难怪我们有本书叫做耶利米哀歌，
就是在真耶利米的哭声的背景底下，我们才有诗篇119。
在这个真耶利米的哭声底下，我们先有诗篇119篇。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耶路撒冷第一次。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耶路撒冷的第一次，
就解释了后来整个耶路撒冷的遭遇，
就解释了整个耶路撒冷后来的遭遇。
你看看稀奇不稀奇，奇妙不奇妙？
我们看看稀奇不稀奇，奇妙不奇妙？
好了，现在我怕你们睡觉，我考你们一个问题。
好了，我现在怕大家睡觉，我现在考你们一个问题。
圣经第一次什么时候提到预言的？第一次预言在什么地方？
圣经里面第一次预言在什么地方？
大家还记得吗？
大家记唔记得咧
？First prophecy 第一个预言，
第一个预言，
有没有人勇敢的敢告诉我们？
有冇人勇敢啲话俾你听啊？
应该是创世纪第三章，对不对？
应该是创世纪第三章，系咪咧？
还有呢，就是第十五节。
仲有就系第十五节。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要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的第一个预言。
弟兄姊妹，这个圣经里面第一个预言，
这个预言就说出了全部圣经预言的总纲或者整个的精华。
这个预言就讲出整个圣经预言的总纲或者是精华。
那这个预言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预言告诉你，
神应许要把女人的后裔赐给我们。
神应许要将女人的后裔赐给我们。
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
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
只有主耶稣从女玛利亚生的孙，他是女人的后裔。
只有主耶稣是从女玛利亚生的，是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
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
头。果然你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一次挣了仇敌。
果然我们看见主耶稣那次在十字架上挣了仇敌。
但是呢，撒旦要伤主耶稣的脚跟。
但是撒旦要伤主耶稣的脚跟。
但是那个不是致命伤。
但是那个不是致命
伤。所以你看见主耶稣虽然也流血了，虽然遍体鳞伤。
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已经流血了，虽然是遍体鳞伤，
但是最后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
但是最后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
所以你看见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预言。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经里面第一个预言，
也是三分之二预言的总纲。
其实是三分之二预言的总纲。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整本的圣经，
整个
就是围绕在这个预言，
就是围绕在这个预言。
整本圣经故事的发展就是从这个预言一直往前开。
整本圣经故事的发展就从这个预言一直在开开。
这个原则叫做第一次提及的原则。
这个呢就是第一个提及的原则。
好，现在我想我想关于这个就差不多了。
我想关于这个呢差不多了。
如果我们讲得太慢，那要留你们到半夜。
咁你如果讲得太慢咧，要留大家做。
我想大家有个印象就可以。
我谂咧，大家有个印象就得啦。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四个原则。
而家咧，让我哋嚟睇第四个原则。
第四个原则是见次提及的原则。
第四个原则是见次提及的原则。
刚才我们都是首次第一次提到的原则。
刚才是首次提及的原则。
现在呢，我们要说慢慢见次，就是渐渐的见次，见次提及的原则。
而家咧就慢慢的嘅见次，系见次提及的原则。
甚至有一个进步的情形。
呢度有一个进步嘅情形。
就是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他一会儿提到这件事。
而且我哋读圣经嘅时候咧，睇见佢一阵提到呢，
然后又提到一件事，同样一件事又提到了，
然后咧又提到同样一件事，
然后又提到另外一件事，
然后再提到另外一件事。
但是神启示这件事的时候，它是慢慢的，那光越来越大。
但是神启示呢啲事嘅系慢慢的光就越来越大。
所以你知道，这个不是指着神的话的进步来说的。
所以我哋知道呢个唔系只是神嘅话嘅进步来讲嘅。
指神对某一件事他的启示慢慢的进步来说。
呢度咧系只是神对于某一件事嘅启示慢慢进步来讲。
所以我们说这一种的提及，这一种的提示，是一个渐进的提示。
所以你知道这个提示呢是渐进的提示。
我想这个可能是更好的翻译啊，渐进提示啊，就是这个提示渐进，就是渐是慢慢渐就是渐渐就是渐渐的意思。
你那个渐进的意思。
那么渐进就是慢慢看前进啊，渐进。
进那个慢慢进展。
提示提就是提起来的提，提要的提，
提那个提起提要的提。
示就是指示的示。
提那个提起的提。
所以是渐进提示的原则。
所以是渐进提示。
我想这个可能更能够把我们所要表达的把它表达出来。
这个呢可能将我们要表达的更能够表达出来。
你们知道不知道在弥陀圣经那一本书，就是怎样读圣经或者说读经之路那一本？
我们知不知道在弥陀圣经那本书就是说怎样读圣经就是读经之路。
他读的讲到28种计划。
他讲到二十八种计划，
我们误会以为是你就一个人读的。
我们误会了，以为是艾赞一个人读的。
那是我们的无知，
这个我们的无知。
但是你知道，你一定特别读到最后几个，那他说这些是为着比较在圣经上有根基的人他们才读的。
讲到最后我这个方法呢，艾赞话这个是为着圣经比较有根基的。
大概我没有记错，是倒数第二还是倒数第三或者倒数第一，我忘记了。
究竟是倒数第一、二抑或是三呢？我就忘记了。
那里面有一个题目叫做《圣经中道理的进步》。
那里有个题目叫做《圣经中道理的进步》。
那这个实在说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原则。
这个实在讲来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现在要介绍给大家一本书。
现在呢，我要介绍给大家一本书。
这本书比较深了一点，你们不一定今天看，但是希望你们以后有一天可以看得到。
这本书呢是深一点的，我不希望你们现在今天看到，希望你们呢第日走一路会看得到。
我稍微把它写一下好了。这本书现在有的卖的，
这本书呢也有的买。
这个作者叫做 Bernard， 他这个书的意思，这个书名呢，就是新约中道理的进步。
这个书的书名叫《新约中道理的进步》。
这个是这本书的意思。如果你要知道英文名字的话，
如果你们要知道英文名字的话，
那是 The Progress of Doctrine in the New Testament。
就是 The Progress of the Doctrine。
那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书。
这本呢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不过有人说很可惜，
不过有人说很可惜，
这本书只讲新约，没有讲旧约。
这本书只讲新约，不讲旧约。
到现在还没有一本书讲到旧约的。
到现在呢，还没有一本书讲到旧约。
所以弟兄姊妹，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所以弟兄姊妹，对你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我希望你们有人能够起来写旧约。
我希望我们有人能够起来写旧约。
这是我，你们不要轻看，你不要小看自己年轻，弟兄姊妹。
你们不要小看自己年轻。
你们对自己也都放弃希望，但是我对你们还是满了盼望。
你们对自己们已经放了希望，放弃希望了。
我们基督徒这一次真的在这里面，在这一班弟兄姊妹里面得着一些爱他的。
我们要求主真的在这一班弟兄姊妹里面得到爱他的。
有的人能够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有些人能够说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
我比老年人更明白，
我比老年人更明白。
长江后浪推前浪，
长江后浪推前浪。
弟兄姊妹，这样的教会就有希望。
弟兄姊妹，这样教会就有希望。
但愿我们不要说一代不如一代，
但愿我们不要说一代不如一代。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如果愿意的话，
只有个愿意的话，
能够得到他所要的，
能够得到他所要的。
那么现在我们简单的把这个建立的原则来稍微告诉弟兄姊妹。
你刚才我们简单的将这个建立的原则告诉弟兄姊妹，
你就能够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了。
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
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
圣经里面的羔羊。
圣经里面的羔羊，
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好不好？
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好不好？
那么我为着提醒你们暂时不要读，不要翻了，因为太恐怖，我们这样可以省一点的时间。
暂时呢，为了时间的缘故呢，我们不需要翻了，希望能够省一点时间。
比方说第一次提到羔羊是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八节，那里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神预备了为亚比撒预备了一个羔羊。
第一次提到羔羊呢，就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八节，就是神为以撒预备的羔羊。
那里亚伯拉罕说：“我儿，神第四期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那里说亚伯拉罕说：“我儿，神第已经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你知道亚伯拉罕这句话是预言。
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句话是预言。
神第四期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神第已经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你要记得，这个特别是指着主耶稣钉十字架说的。
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是指着主耶稣
钉十字架说的。因为这里的以撒是预表我们的主。
因为这个预兆是预备
的，所以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我们也知道这句话就讲，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就是羔羊的预言。
所以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羔羊的预言。
所以这个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八节，
这个是创世纪二十二章
开始预言那只羔羊。
最后几个预言都是羔羊，
然后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你知道预言羔羊那个故事。
咁到咗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我哋就知道预言嗰只羔羊。
那么这只羔羊是预表，
第一级羔羊和鱼牛，
你看看第一级是预言，第二是预表，
第二级呢是预言，第一级是预表。
然后如果你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然后我们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你知道特别你读到第七节那里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地。
佢呢度我哋特別讀到咧，佢哋欺壓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
這裡給我們看見一隻羔羊人格化。
我哋呢度睇到咧，呢只羔羊係人格化啦。
那就是，這就是剛才我們說的，他像羊被牽到宰殺之地。
呢度咧就係佢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
然後你讀到約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一節，看啊，神的羔羊。
然後我哋讀到約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節，嗰度看啊，神的羔羊。
你睇見呢個羔羊被指認出來了。
我哋睇見咧呢個羔羊咧被指認出嚟啦。
然後你如果讀到彼得前書第一章，
然後我哋讀到彼得前書第一章，
特別是讀到十九節，
特別讀到十九節。
那你说乃是借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乃是指基督耶稣的宝血，乃好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的宝血。
所以你看见羔羊流血了，
所以你看见羔羊流血了。
弟兄姊妹，你看看从创世纪慢慢慢慢开始往上进步的。
我哋知道咧，呢个系从创世纪慢慢慢慢开始咁进步。
然后到了启示录第五章，
然后去到启示录第五章。
你如果读到第六节的话，
如果我哋读到第六节嘅话，
那你说我看见宝座与四活五柄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我看见宝座之中并四活物之中有羔羊站。
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宝座中的羔羊。
等于我哋睇见呢个宝座中嘅羔羊，
得着荣耀的羔羊，
得着荣耀嘅羔羊，
在前面有流血的羔羊，
喺前面有流血嘅羔羊，
被指认的羔羊，
被指认嘅羔羊，
人格化的羔羊，
人格化嘅羔羊，
预表中的羔羊，
预表中嘅羔羊，
预言中的羔羊，
预言中嘅羔羊。
然后最后让你读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然后你读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
第一节，
第一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这里你所看见的羔羊是满足的羔羊。
这个我们看见的羔羊是满足的羔羊。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新耶路撒冷已经降下来。
因为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已经降下来了。
所以弟兄姊妹，我稍微的很快的给你看一下全部圣经里面的羔羊，你就知道这里有一条线。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好快嘅睇一睇圣经里边嘅羔羊，我哋就
羔羊系神所要启示的，
羔羊就系神所要启示
嘅。但是你看它的次序是渐进的，
但系我哋睇到嘅次序咧系渐进。
你看见这个启示越来越大，
我哋睇见呢个启示系越嚟越大。
你看见这个启示越来越进步，
我哋睇见呢个启示越嚟越进步。
这个就叫做新约中道理的进步。
呢个咧就叫做新约中道理嘅。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实在说来是指着整本圣经嚟。
当然我哋知道呢个实际上咧系指住整
本圣经。好，让我们举第二个例子。
好了，让我很快举第二个例子。
你们如果要读圣经人物的话，
如果你要读圣经人物，
我有个建议，你们最好读尼哥底母。
我有个建议呢，最好请你们读尼
哥
底母。
尼哥底母也没有多少次啊，
尼哥底母没多少次，
所以大概两三天你就读完了，
大概两三天你可以读完。
但是弟兄姊妹，你觉得很有意思的。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实在说来，尼哥底母的故事都在约翰福音里面。
实在讲起上来呢，尼哥底母的故事都在约翰福音里面。
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七章有一次，
第七章有一次，
十九章有一次，
十九章有一次。
你把这三章读过了以后，你就一个题目就很清楚了。
我哋将呢三章读过之后咧，我哋就好清楚嚟讲题目啦。
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什么时候来见主耶稣？
我哋仲记唔记得咧？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喺乜嘢时候嚟见主耶稣？
就晚上来见主耶稣。
喺晚上嚟见主耶稣嘅。
所以你如果仔细，你如果有了这个光了以后，
所以我哋如果有咗呢个光，
如果有了这个要拔钥匙以后，
我哋有咗呢把钥匙之后，
现在你能够看见尼哥底母一生的三个阶段。
而家我哋能够睇到尼哥底母一生嘅三个阶段。
阶段像黑夜一样，
佢呢个阶段好似黑夜一样。
等到约翰福音第七章。
等到约翰福音第七章，
你看见是到了黎明的时候。
我哋睇见系到咗黎明嘅时候。
那么等到了十九章，
等到十九章，
你看见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
我哋睇见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
我盼望你们回去好好读读看。
我盼望大家能够翻去好好读
看。在尼哥底母的身上，你看见一种进步的趋势。
我哋就喺尼哥底母身上睇到一种进步嘅情形。
现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你们对约翰福音都很熟，对不对？
我们都很熟约翰福音，
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里面的生命。
我们现在再来看约翰福音里面的生命，
你看看是不是献祭的形式？
我们看看是献祭的形式。
我们现在闭起眼睛想想啊，不是真的闭起眼睛，就是叫你们默想一下。
我们现在大家来默想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来默想约翰福音里面的生命，
如果你现在来默想约翰福音里面的生命，
第一章
第一章
第四节
第四节，
生命在他里头，
生命在他里头，
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源头，对不对？
这里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源头，是不是？
然后到第四章，
然后到了第四章，
给我们看见一口井水，
又给我们看到一口井水，
那井水里面的乃是活水，
井水里面乃是活水，
所以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活水从井里面涌出来，
所以给我们看见一口活水从井里面涌出来，
到了第七章变成活水的江河，
到了第七章变成活水的江河，
你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
然后你知道从他的腹中就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然后从他的腹中就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你看见没有，你如果读第一章好像是河流的什么，好像是河流的起源，
所以我觉得如果读第一章好像河流的起源，
那是生命的发源地，
这个生命的发源地，
因为生命在他里头，
因为生命在他里头，
然后到了第四章你看见那个活水，
然后到了第四章，我们看到活水。
到了第七章，这个活水，这个一口的井水，慢慢就涌流成为江河。
跟住咧，呢个井中嘅活水咧，到咗第七章就涌流成为江河。
然后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
然后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
你如果读到第十章的时候，
如果你读到第十章的时候，
你看，你看那里，那里第十节。
第十节。
道者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
道者来
不远，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灭亡。
到你读到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要给我们看见我们得的生命是永远的，
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得的生命是永远的。
这是第十章，
这个是第十章。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最高潮二十二章，
然后呢我们来到最高潮二十二章，
没有二十二章，不是二十章，二十章，
对，还二十章，
二十章第三十一节，
二十章三十一节，
这是最后一次提到生命了，
这是最后一次提到生命了。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以他的名得生命。
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弟兄姊妹，我哋睇
见咩啊？生命在他里头，
我哋睇见生命喺佢里头。
一口的活水，一井的活水，
一井的活水，
活水的江河，
活水的江河，
生命，丰盛的生命，
丰盛生命，
而且是永远的生命，
而且是永远生命，
好不好呢？弟兄姊妹，
这个好唔好？
这个好像我们看见空中为一个很漂亮的花篮一样，
这个好似一个空中好漂亮嘅花篮，
我们够也够不到。
但我哋抽得咁，
但是感谢主，
但系感谢主。
好像当我们看见了这个生命的这许多生命奇妙的故事以后，
但当我哋睇见咁多奇妙生命故事的时候，
最后约翰给我们一条路，
最后约翰给我们一条路，
我们因他的名，我们可以得生命。
我哋因佢嘅名，我哋可以得生命。
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生命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深的。
我哋睇见呢个生命喺约翰福音里边系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嘅。
这就叫做新约中道理的。
这个呢就叫做新约中道理的进步，
所以我们说是渐进提示的原则。
所以我们说呢是这个渐进提示的原则。
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
我想呢这个非常
不是神的话进步了，不是，
不是神的话进步，
乃是他对我们那个开启进步，
乃是他对我们的开启进步，
我们看的光更多了，
我们看的光更多了。
圣经里面太多，圣经里面这个思想是太重要的思想。
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是太重要了。
我不大敢提起诗篇二十三篇，
我不太敢提诗篇二十三篇，
因为如果我提起这一篇，有一点是就是替我的书做广告的心。
如果提起一篇呢，有少少替我的书做广告。
但是为什么我不能不提起它？
但是为什么我不能够不提？
你如果读诗篇二十三篇的话，
如果你读诗篇二十三篇的话，
一共有六节，
一共有六节，
第一节是序，末了一节是八。
第一节是序，末了一节是八。
你知道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原文是羊。
我哋知道主耶稣话佢来咧系要叫
人得嘅，仲有就更丰盛，
而且得的更丰盛。
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失迷的羊。
诗篇二十二篇话俾你听，我哋失迷咗羊。
结果好牧人喂羊上面，
结果好牧人喂羊。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我嘅神，我嘅神，为什么离弃我？
这是诗篇二十二篇。
这个诗篇二十二篇，
结果我们就得救了。
结果我们得救了。
现在我们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现在我们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这是开始，对不对？
这个开始。
然后从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
然后一章四五节，
你看见这四节就是告诉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看见这四节就话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第二节给我们看见在得救城里。
第二节我们看见在得救城里面。
到了第三节，你看见我们就进到复兴城。
第三节我们就看见是复兴城，
然后到了第四节，你就看见我们到了十字架城。
然后第四节呢，我们就看见我们去
到
十字架城。
到了第五节，那就是属灵征战城。
第五节就属灵征战城。
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像宾路易师母或者其他奥秘的弟兄姊妹。
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就好像不论师母或者其他奥秘的弟
兄姊妹，他们所找到的果然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
他们所看，他们所找到的果然是圣经里面我们看见。
因为圣经里面的启示本来就是见证。
因为圣经里面的启示呢，本来就是见证。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
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
你会看见其实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帮助。
我们就会看见这些对我们有很多很多帮助。
我想不了，我再说一个例子就可以了。
我想没了了，我要讲一个例子就行了。
你来读主耶稣的神迹，
我就来读主耶稣的神迹。
你看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看一下非常有意思的。
主耶稣的神迹是显出他的全能的。
主耶稣的神迹是显出他的全能啊，妈咪。
你如果仔细来看主耶稣一生所行的神迹，根据他的时间把它排列下来的。
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主耶稣一生所行的神迹，就根据时间来排列的话，
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
第一个神迹就将水变酒，
那就是在大自然界中显出他的全能。
这个是大自然界中显出他的全能。
证明说他的全能能够支配整个的大自然。
证明他的全能能够支配整个大自然。
这是第一个神迹。
这个是第一个神迹。
然后按照时间，你就看见主耶稣那个全能支配所有的疾病。
然后呢，按照时间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全能支配所有的疾病。
然后呢，你就再下去的话，你就看见了主耶稣的全能就支配了有生的、有生命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全能呢支配了所有有生的东西。
那这就按照顺序来了。
这个按照
然后再往下行神迹的话呢？
所以我们行神迹的话呢，
你看见主耶稣就支配那个邪灵的世界。
我们就看见主耶稣支配这个邪灵的世界，
这个魔鬼的世界，
这个魔鬼的世界。
弟兄姊妹，到了最后的时候，
等弟兄姊妹最后的时候，
你看见主耶稣要支配死亡。
我们看见主耶稣要支配死亡。
现在死亡，死亡的时候到了。
现在死亡，死亡的时候到
了。现在谁要宣判死亡？死亡。
现在神要宣判死亡。
那就是拉萨路从死里复活。
这个就是拉萨路从死里复活。
弟兄姊妹。主耶稣为什么定十字架？
主耶稣
定
在这个
十字架，定十字架有原因有近因。
主耶稣定十字架有原因有近因。
近因是什么？
近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主耶稣的全能。
等于我们看见每个主耶稣的全能。
你看他一步一步的证明，他不光支配大自然，能够支配，能够控制疾病，能够超越那些有生之物等等的，最后甚至于胜过死亡。
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权柄咧，系支配大自然，胜过疾病，支配生命，胜过邪灵，支配死亡。
然后最后他自己从死里。
然后最后佢从死里复活。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主耶稣本身这个本身死而复活，就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
主耶稣本身从死里复活，就系宇宙中最大的神迹。
好，我想关于，就是渐逝、渐进、即逝的原则，我们就讲到这。
我谂咧，呢个渐进提示的原则咧，就讲到呢一。
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能好好的用这些原则来读主的话。
盼望咧，弟兄姊妹能够翻去用呢啲原则好地嚟读主嘅话。
好，这个我们应该是四个，这应该是第五个。
系四个，而家我哋应该系第五个啦。
那我们来看第五个明白圣经的原则。
而家咧，我哋嚟睇第五个明白圣经嘅原则。
这个原则我们称它做完整叙述的原则。
我哋咧就称呢个咧系完整叙述嘅
完整叙述，这个叙述是很完整的。
呢个叙述咧系好完整的。
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这个话咩意思呢？
这个原则告诉我们说，
这个原则话俾你听话，
在圣经里面有几个很重大的题目，
圣经里面有几个很重大的题目。
现在神要对于这些重大的题目要启示他的旨意。
现在神对于重大题目要启示他的旨意，
要让我们知道到底神对这个的思想和观念是怎样。
要我们知道神到底对于这些事的思想或者观念是怎样。
所以你知道说，在圣经里面常常你会找到有一段很长很大的一段。
常常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一长很长很大的一段。
这一段呢，神就把所有关于这一个题目的重要的思想都浓缩在那一段里面。
那在这个大段里面，神将所有重要题目的思想都浓缩在里面。
那几乎全本圣经里面，如果你要关于这个题目，大体上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所以呢，整本圣经里面关于这个题目呢，大体上都融缩在这个大段里面。
这个就叫做完整叙述的原则。
这个呢叫完整叙述的原则。
那么我现在举几个例子，我想大家就会很清楚。
如果我举这个例子呢，大家会很清楚。
比方说，讲到信徒有一天要复活，
譬如话讲到信徒有一天要复活，
关于这个真理，
关于这个真理，
实在说，大部分都在哥林书第十五章。
实在讲起上来呢，大部分都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边。
关于什么？
关于舌头，
关于我们的舌头，
关于我们的舌头，
当然好几个地方讲到舌头，
当然有好几个地方讲到舌头，
但是关于舌头最主要的思想和真理，
但是关于舌头最主要的思想和真理，
在雅各书第三章里，
在雅各书第三章里边，
关于以色列的复国，
关于以色列的复国，
以色列人的恢复，
以色列人的恢复，
最主要的是在罗马书第十几章，
最主要在罗马书第十一章，
关于信心。
关于神道，
你们告诉我们有没有圣经哪个地方讲信心讲的最好最完全的？
大家话俾你听，有冇一个地方讲圣经讲得最好最完全？
有没有人告诉我们？
有冇人话俾你听呢？
请那个姊妹告诉我哈。
请各位姊妹话俾你听好冇？
谢谢你。
就系你。
希伯来书第几章？啊？
十一
章，一点都没有错。
一啲都冇错，系。
他是信心讲的最好的。
系信心讲得最好嘅。
讲管教讲的最好的在哪里？
讲管教讲最好，
管教讲神的儿子受管教，
讲神的儿女受管教。
啊？那应该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对不对？
咁应该希伯来书十二章啦。
十二章完了就是十二章。
十二章完咧就系十二章啦。
好，讲教会讲的最好的。
讲教会讲得最好，
最完几乎是最主要的，在什么地方？
几乎最主要喺咩地方？
那是以弗所第一章到第三章。
呢个以弗所第一章到第三章。
讲天国讲的几乎最完全的，
讲天国讲得几乎最完全。
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
还有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仲有马太福音十三章，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呢？
罗马书第三章，
罗马书第三章，
讲律法，
讲律法，
以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讲到属灵的军装，大家都知道哪里？
讲到属灵军装呢，大家都知道喺边度啦？
第六章。
以弗所书第六章，
讲到审判，
讲到审判，
启示录二十章，
启示录二十章，
讲到末日，世界的末日，
讲到世界末日，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论到属灵的恩赐，
论到属灵的恩赐，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
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些圣经的话，
所以等于是我们仔细来读这些圣经的话，
当然像爱这样的很重要的地方，你们都知道吗？
爱是很重要的地
方。我请一位姊妹了，
我要请姊妹，
我们请西主的十九，
我们请西主十九，四位姊妹。
圣经讲爱讲的很主要的圣经，
圣经讲爱讲的最主要在什么地方？
对，一点没有错。
我记得没错。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但是，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完整的叙述。
这个呢，就是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的完整的叙述。
那么关于羊和牧人呢？
关于羊和牧人呢？
那么最好的是诗篇，最清楚的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四篇。
最清楚呢，就是诗篇二十二篇。
因为讲到牧人，讲到牧人，
因为讲到牧人，
在新约里面想到主耶稣是好牧人喂养神。
在新约里面讲到主耶稣是好牧人，
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这个主耶稣是大牧人，是复活死而复活的大牧人。
希伯来书讲到主耶稣是死而复活的大牧人。
那么你知道说，在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是首席的牧人。
我哋话咧，我哋知道喺彼得书信话俾你听，主耶稣系首席嘅牧人。
他是牧长，中文上叫牧长，实在是首席的牧人。
佢系牧长。实在首席的牧人，
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关于牧人是这三个不同的形容。
在圣经里面关于牧人这三个不同的形容。
现在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好牧人。
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好牧人。
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大牧人。
诗篇二十二篇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大牧人。
诗篇二十四篇告诉我们主耶稣是首席牧人。
诗篇二十四篇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牧长。
所以你看见说关于牧人，
所以我们看见关于牧
关于羊
关于人，
你发现二十二、二三、二四，
我们发现二十二、二十
这三篇诗篇，
第三篇诗篇
就把关于羊和牧人的故事就向我们说明，
就将羊和牧人的故事呢向我们说明。
所以现在我讲很清楚了，
所以现在很清楚了，
这个原则叫做完整叙述的原则。
这个原则呢叫做完整叙述的原则。
好，我们现在再很快的来看另外一个。
现在我们很快的来看另外一个。
这个应该是第六个，是第几个？
是第六个，
第六个，
第六个，对。
第六个这个解经原则，
第六个解经的原则
叫做重复陈述的原则，
叫做重复陈述的原则。
陈是耳东陈的陈，
陈是移动陈的陈。
述呢就是记述的，就是叙述的述。
述呢就是叙述这个
重复陈述的原则，
系重复陈述的原则。
在圣经里面，你常常看见有重复的事情。
在圣经里面，我们时时看到有重复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注意，
但我们要注意，
每一次重复的时候，
每一次重复的时候，
常常圣灵会在常常圣灵会怎么说？会在这两，比方说有两段路。